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说到盼望，我们平时可能会觉得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圣经里，盼望并不是一种也许会实现的期待，而是一种坚定真实可以依靠的把握。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姜牧师会带我们回到一段沉重的历史。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尼禄皇帝为了推卸责任，把罪名归到了基督徒身上，许多的信徒因此遭受逼迫，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不禁会问，当生命都受到威胁时，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信徒，使他们仍然能够坚定信仰，甚至带着喜乐来面对苦难呢？姜牧师说，这正是活泼的盼望。苦难往往有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方面仇敌希望借着苦难让人跌倒远离神，但另一方面神却可以借着试炼炼尽人的信心，就像火炼金子一样，使信心更加的纯净，更加的宝贵。当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时，我们要谨守自己的心，追求生命的圣洁，并在信仰群体中彼此扶持，互相鼓励。刚强壮胆，谦卑素雅，对外要坚定立场，对内要温柔谦和，在主里彼此建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面对生活中的考验时，你心里所持守的是一份随时可能消散的期待，还是那份来自神永不朽坏的真实盼望呢？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再一次在线上来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在彼得前书1章3-5节，经文是这样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接着刚才这段的经文，我今天来和大家看圣经里边提到的重生后活泼的盼望，重生以后带来的一种活泼的盼望。提到盼望这个词儿，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但是呢，要叫你解释什么是盼望，可能又说不出来。我先用了一个一般定义上的，就是去查了一下百度，然后他对盼望有那么一个定义。他说啊，盼望是一种殷切急切的期望与期待，它不仅只对未来美好事物的憧憬，更包含在当前困境或等待中因确信未来会实现而产生的动力、坚持和信念。哇，这个定义一大堆哈，很长。总的来讲呢，它就是可以产生人里面的一种动力的，可以让人在困境、在等待中不失去原本的信念的一种东西。当然他也告诉我们说，盼望和希望有一点不一样啊。虽然在英文里边盼望跟希望都是同一个词儿，但在中文呢，确实我们的语言比较丰富一点啊。他说希望呢是我们常常用的， 就是我们的一种期盼，但是盼望更侧重于那种有把握的终将实现的一种笃定感，它是人类生活的动力源泉。但这是一般意义上面来讲盼望。而圣经提到盼望的时候，他说盼望是一种活泼的盼望。彼得的书信是在教会面临大逼迫的时候写成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面都提到教会受到大患难，提到基督徒受到很多的试炼。那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正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教会第一次受到来自罗马皇帝的逼迫是公元64年，然后第二次呢是大概66年到67年左右。这些逼迫来自同一个罗马皇帝，他的名字叫做尼禄。尼禄是一个很疯狂的人，也是一个心非常狠的人。他在10来岁的时候就亲手毒杀了他的亲哥哥，为了要保证自己能够上位做皇帝。那他也有很多的妄想，这个人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创造者，他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罗马城。因此呢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方式，就是派人去一把火把罗马城给烧了。而这次烧得非常非常严重，罗马那个时候有14个街区，这下一把火烧了9个街区以上。他的概念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结果当火烧完之后问题发生了，因为这次跟整个罗马城的民众带来的损失惨重啊，你可以想象整个城市的绝大部分都被烧了，那人民的生活甚至影响到罗马的军营，甚至影响到罗马的那些官员。那这一下尼禄害怕了，他又不肯承担责任，那怎么办呢？他的幕僚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你现在可以把这个罪责啊推到一群人的身上去，这群人的名字叫做基督徒。为什么要推到基督徒身上呢？他说基督徒常常说上帝第一次的审判是大水的审判，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指的是挪亚方舟的时代，而他们宣告说上帝再一次来的时候要有火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基督徒就盼着起火呢，因此呢他们怎么不急自己放火，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于是尼禄对教会第一次的逼迫就出于这样的原因，他把基督徒抓起来，甚至把基督徒绑在一个火刑柱上，把他们身上倒上火油，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点天灯。他在今天的梵蒂冈那个地方烧死了很多的基督徒，并且展开了对教会第一次的大范围的来自罗马最高权力的逼迫。彼得书信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写出来，因为这个逼迫跟以往不一样，它不是来自犹太人内部，它也不是来自一些区域，这是直接来自罗马皇帝的。并且尼禄的这次对基督徒的逼迫最后发展到第二次，在第一次的逼迫里边就有很多的教会领袖被他抓起来，那第二次呢就是彼得、保罗他们在罗马成为殉道者。那个时候彼得、保罗他们的事工主要都在罗马城，因此在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是首当其冲的。介绍这个背景就是让大家能够体会到彼得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的那个背景。逼迫来了，在逼迫中很需要有盼望，因此彼得的书信被称为是盼望的书信。我们今天来看这盼望，彼得被圣灵感动以后是怎么在说这样的盼望，是告诉基督徒当有怎样的盼望。刚才我说了这种盼望 是重生以后活泼的盼望，因为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他提到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用了"重生以后而有的一种活泼的盼望"，强调活泼是强调一种生命的活力，强调活泼是强调这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有的一种盼望。这种盼望，彼得说，是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并且他非常肯定地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看，为什么强调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有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直接连到我们将来在上帝那里要得的基业，这是一个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也不会衰残的基业，这是一个今天为所有属神的人所存留的基业，这是这个盼望最大最大的一个保障。因为这些盼望出自于神的话，出自于神的应许，神的话带着不变的应许，就使得我们盼望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条件。而且他强调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不是一个字句的盼望，这不是一种信念或者信条带给我们的一种盼望，这是在我们里面新生命在成长，新生命在彰显出来而带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盼望，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感受得到的。因为我们经历了救恩的真实，我们体验到神的爱，我们也见证了圣灵在我们自己身上很多很多次奇妙的作为，因此我们就见证了新生命的实际。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不是仅仅一个观念而已，世界上有很多很不错的观念，但没有一个观念可以让人在试炼面前甚至在生死面前能够坚定不移的，唯有从上帝来的新的属神的重生的生命，才能给我们里边带出一种真实的活着的盼望。所以彼得把这个叫做活泼的盼望，这种的盼望它见证了新生命的实际，它也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应许的一种笃信不疑。所以在彼得的书信里边，他进一步的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而且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这种喜乐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这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大逼迫环境之中，整个的教会处于一种压力、一种非常难以应对的逆境，因为罗马皇帝发动的逼迫是要处死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基督徒只要被抓就有可能被处死。当时的教会经历过很多很多惨烈的逼迫，罗马人把基督徒全家抓来，在母亲的面前处死他的孩子，在孩子的面前处死他的父母，用各样的方法希望基督徒能够放弃信仰。当时这些被抓的基督徒得以存活的唯一条件就是放弃信仰，甚至按照罗马人的要求咒诅基督，或者呢对罗马人拜的那些假神献上花圈以示敬意，种种种种的试炼。彼得也把它叫做试验，百般的试炼 被火试炼啊，我们中文真的翻得很好的。试炼，好像在这个过程中间，上帝在炼就我们，像金子一样。彼得说，像那金子，它虽然金子都能坏，但是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更加宝贵了。而且他同时又用一个试验这样的词。为什么两个词同时用呢？通常我们会说神是不会试探人的，魔鬼是试探人的，所以从魔鬼发动的各种各样的攻击苦难，对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试炼，是不是？我们常常也这样用，很多人说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压力都是试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谁来试验我们？试验是上帝对他儿女信心的一种考验，他的目的是让人的信心更加坚固。所以我们看，同样的患难出现，同样的逼迫出现，出自于撒旦的攻击，但是也出自上帝的允许。撒旦和上帝有不同的目的，撒旦希望人在试炼中倒下、失败、弃绝爱我们的神，但是上帝希望我们经过试验之后变得更加的纯洁，变得更加的刚强。所以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靠主可以经历试炼的，可以胜过试炼，甚至呢通过试验，通过这样的考试，这样的造就。当然彼得在提到这些观念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在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或者是试验的时候，或者说逼迫的时候、患难的时候，在第一章的13-15节，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这个中文也有另外一个翻译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那英文的翻译呢是 prepare your minds for action， 就是要预备好你们的心，面对试炼，面对逼迫，最重要，心的预备是第一位的。你心里都没有乐意去承受，能够勇敢去面对，往往当试炼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已经下逃了，已经退缩了。第二呢，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英文的翻译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能够自控 ，be self-control。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能够自律，能管得住自己。往往当那些恐怖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会逃，我们会躲，我们会不由自主的退缩。所以比如说，第一要有这样的心智站稳，第二你要管得住自己，第三呢不是靠自己去应对。他说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来给你们的恩，靠着主的恩典。并且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你要能够胜过试探，你必须先胜过各样的罪恶。所以接下来的话，彼得提醒在各地的基督徒，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他的提醒是，如果你要蒙神的保守，如果你要在患难中经历神的同在，你一定要追求圣洁。原因是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不可能在罪恶之中还盼望神的同在，我们不可能在放纵私欲的时候还能够胜过试探。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当我们需要里边有坚定盼望的时候，我们同时要追求的就是里面的圣洁。这种里面的圣洁实际上也是出自神的同在。 圣这一个词，它永远强调的就是神的同在。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至今会把耶路撒冷叫做圣城，因为上帝曾经在那里向人施恩。我们为什么把以色列叫做圣地以色列，因为在那个地方神向人显现，与人同在。你看，很普通的地方只要有神的同在，那就是圣了。摩西在旷野里边看到禁忌火焰的时候，火焰里边有声音对他说，你脱下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原来这是非常普通的西奈旷野，这一下成为圣地了。为什么？因为那里有神。同样的，我们基督徒被称为圣徒，倒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就如何如何的清洁无过、无瑕无疵，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就称之为圣徒了。那要追求神的同在，其实我们在意的不应该是仅仅外表的一些作为。很多基督徒把我们的信仰只是看成在外表上做一些操练，比如说要读经啊，要祷告啊，要聚会啊，然后呢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要说什么不说什么，甚至家里放什么样的摆饰，车里边放什么配件，好像都很重要。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完全不重要，特别是像读经、祷告、聚会，这些确实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模式，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建造。我们的里面在想什么？我们在求什么？我们对各种事物的内在反应，这是最重要的。而我们胜过试探，我们里面有盼望，活泼的盼望，也是在乎我们内在的强壮。外在一切的努力可能会一夜之间就崩塌，但是内在的圣洁是在乎神的同在。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一再在提醒，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基督徒该如何。在彼得前书到了第三章八到九节，他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他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同心，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爱。到了第四章仍然是一样的话，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相爱的群体能够面对外来的逼迫，相爱的群体能够彼此鼓励，彼此搀扶。而要相爱如弟兄，要彼此体恤，需要同心，需要慈怜谦卑的心。他告诉我们说，当教会受到压力的时候，今天在国内很多的教会是在压力之下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彼此相爱，我们需要的是谨慎自守。谨慎就是你很清醒的，警醒祷告，祷告就是去依靠神，不是我自己显出我的匹夫之勇，像彼得那时候对耶稣说，主啊，人人都会跌倒，只有我不会跌倒。而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彼得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大家不是在彼此挑毛病，而是在爱中彼此的接纳，在爱中不看他人的软弱，不看他人的问题，在爱中遮掩这些罪，而不是把这些罪一个一个的挑出来暴露在众人面前。仇敌往往想借着苦难来击垮一个一个的信徒，当然他更想击垮的是整个的教会。往往外在的环境会引发内部的分歧，甚至在教会内部也会导致不和，导致分离。因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对仇敌刚强壮胆的同时， 我们需要对弟兄谦卑束腰。我记得好多年前，当时我也在国内，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边服侍的时候，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弟兄在祷告中就给我八个字，让我终身不会忘掉。这八个字就是刚强壮胆，谦卑束腰。对仇敌，甚至是对逼迫我们的人，还不见得说都是仇敌，他们的不明白，他们的不晓得，因此把压力放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对外，对这些逼迫者背后的那个总仇敌撒旦，我们应当刚强壮胆。但是在教会内，我们对弟兄，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谦卑束腰。这两个方面可以让我们面对逼迫而不丧胆，因为我们里边会有从神而来的、从神而得到的那个活泼的盼望。在这样的盼望之下，神会保守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使徒彼得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你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之下有活泼的盼望，更让我们看重与你之间的关系，看重你自己的圣洁，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帮助我们胜过各样的试探，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靠你满有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 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